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感恩与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一起相遇在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连续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透过小华的故事能够更深的帮助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就学会依靠神，不要惧怕。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慈悲天父，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因为你在圣经当中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求主您帮助我们，借用从今天开始的几次的信息，能够更深地去了解您的爱是何等的巨细靡遗、长阔高深、无所不在。也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活在你同在的这个现实当中，没有人活在恐惧里面，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您真理的光中得以自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华一岁的那一年呢，比他大三岁的小哥哥意外去世了，这对全家人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悲伤和打击。小华的爸爸由于信仰的缘故呢，失去常常与全家人在一起的自由，即便是小哥哥去世，也没能长久回来陪在妈妈的身边。就这样，妈妈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一个重创，每况愈下，勉强维持可以照顾他和大哥哥。还好呢，有外公外婆还有舅舅姨妈他们这个大家族在陪伴支持爱护着，还有许许多多关爱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们也不断的扶持和安慰。妈妈终于慢慢走出了悲痛的幽谷，感恩的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下呢，就得面对另外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实在无法承担照顾三个孩子的压力。小妹妹出生后三个月，就不得不让姑姑把小华带到另外一个城市来抚养。小华至今都还记得火车站和妈妈离别的那一天，妈妈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三岁多的小华呢，不知道很快就见不到妈妈了，还只是兴奋快乐地让妈妈赶快上车，坐在自己的身边，要一起出发去旅行了。可是等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小华才意识过来，妈妈并没有上车。就这样，小华来到了姑姑家，开始了没有妈妈在身边的生活。姑姑一家其实很爱护小华的，但由于姑姑和姑父做医生，工作忙碌， 晚上甚至也需要加班，所以呢，总是需要把小华一个人先放到床上，让他提前睡觉，然后呢，两个人再赶着出门上班。问题就是，有时候天都还没有黑呢，小华呢又精力旺盛，根本睡不着，所以等姑姑他们出门之后啊，他就自己一个人爬起来玩。起初啊，三岁的小华懵懵懂懂，觉得好开心啊。但随着天渐渐黑下来之后，他丰富的想象力就开始活跃起来。他觉得房间里面的老鼠会跟他讲话，他觉得屋檐上垂下来的小蜘蛛是专门来造访他的。很多的时候，他感觉到门外不断的有人经过，要敲门，要进来。小华的心中越来越害怕。开始呢，他还尝试着和这些小动物对话，后来他觉得各种各样的噪音太多了，他实在是太害怕了，所以就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钻进蚊帐里面蜷缩起来。姑姑走之前为小华已经清理了蚊帐里的蚊子，可是呢，他自己钻进钻出，就让蚊帐里已经被饥饿的蚊子给攻占了。于是呢，钻进蚊帐蜷缩的小华自然就成了蚊子们的美餐。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小华好可怜呢？你好想陪陪他，让他不孤单不害怕，是吗？这证明你是一个非常良善有怜悯心的孩子。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孤单害怕的时候，哪怕就是父母亲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仍然有需要面对人生当中的孤独和恐惧的时刻。在整本圣经中最常出现的上帝对人类说的话就是，不要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们远离神之后，惧怕就成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反复读到神告诉自己的百姓，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你知道，当你害怕孤单难过的时候，当父母亲也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可以抓住天父上帝的应许，不要怕，因为神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愿意相信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这么长阔高深的爱和怜悯，使我今天可以再次勇敢面对我生命当中孤独害怕的时刻。求主耶稣帮助我依靠您，不要害怕，更帮助我成为一个会陪伴会安慰人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生命记》的第31章，然后呢，就找出这章经文当中反复出现的这一句话，然后来讨论说，你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事情是让你惧怕的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愿今天的这则故事还有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学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孤独和惧怕的时候依靠神的应许。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人。明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小华的故事。
有耶稣。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罗牧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啊？因为你说你已经服侍了十多年了嘛，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受不了崩溃了，真的要面对自己抑郁的情况？
这是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间，当时我刚刚开始做主任牧师，我是一个做 project 很好的人，我是一个计划 strategy 很好的人，所以我就已经很多的方向定下来了，要做了。当时也是因为新的主任牧师，又是哪一概念的，就是你们不做我做，我要有一个榜样给你们看。我做这个是当时我看 leadership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站出来，我就要站在前面，让你们看到，你们就学了。就是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放大了，就很大的问题。就当时我每一个星期应该没有一天晚上回家吃饭，跟我的家人吃饭都是排得满满的，因为当时这个转变里面，我就觉得有新的东西推出来了，有新的方向了，其他人可能没能太快的进入这个状态里面，我就要带着酒，所以当时就是这个状况。之后就我发现，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人士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伤害性的。对，其实工作不能做死人，但是人事就是
很有可以。
所以当时就是我14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时间，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很累，很累，我就跟我的牧师朋友说啊，这段时间很累。牧师朋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一般他们都是说，哪一个牧师不累？
对呀、啊，
哪个牧师不累？每一个我们都累啦。我说啊、哦，对呀、啊，累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发现我哪种累出现的情况是一个 fatigue， 是一个虚脱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我早晨回到教会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不能，我要回到桌子上面去睡，我坐不来。不能继续走下去，所以当时这一个是其中一个警号。但是我也是觉得，哦，我是牧师吗？越累就是越重心嘛，有一些错误的概念。
是。
到一个很 practical 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早晨，我教会的秘书走进来，然后我做一个决定，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好像买不买什么东西啊，这个很小的事情。我站在那里，我做不了这个决定。
Wow.
我对着我的同工，之后因为我运作不到我的脑袋
，function 就是脑子不发挥功用了。
对呀、啊，我就跟他说：“你出去一下，我回头搭理。”但是最后我坐在哪里很长的时间，我不 function， 结果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警号了，我不能做决定，这一个影响我的工作，每一天不需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个小的决定我也不能做，然后我就开始担心了。晚上我就开始去看一些资料，当时午睡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开我的手机去看这些，
看一下抑郁症的一些情况。
对， 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接受的，我是牧师，我怎么可能有这个忧郁症，还有我有忧郁症我怎么样做牧师，这个群乱的
有验证等等。
但是我看的时候里面看到那些情况全都跟我的情况一样，好像头疼啊，手震啊，心跳啊，心跳很厉害啊，
头痛手抖。
我的情况不是睡不着，我是睡很多，
睡不醒。
对，所以有不同的情况的。就我看那些都是一，最重要的是我看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句话说，忧郁症也是一个病，
是，
所以有病的人就要看医生。
是的，是的。
所以当时我就不从这个属灵的角度去看啊，你要常常洗了，你不洗了就是你不好啊。我就从那一些的控诉里面走出来，我就我有病，我要看医生。但是我还没有实际的行动去看医生，直到有一次我有自杀的念头。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那段时间已经很多的负面的思想了，不断去要做，但是已经感觉我没有力，很疲倦。有应该下午哪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很累，我就睡，睡到一个地步，房间都黑黑了。我突然之间我有一个自杀的念头，我想死。感恩的我有我的牧师的朋友，我当时一有这个念头，还有我之前已经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可能性。因为一有这个 suicidal thought， 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报，
严重的自杀。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那个牧师的朋友，很好，他跟我谈了很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念头放下去。之后他告诉我，你要去看医生。
是，
我就去看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给我做一些的，他就说你有一个中度到严重的忧郁症。
哇哦。已经到重度的抑郁症，
到严重了，所以我有 suicidal thought。
是的，
是他说你要去看这个心理医生，他就把我 refer to psychiatrist。那个时间我还没有告诉师母，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还有这个 identity， 这个面子的一个问题，面对我的太太我也有这个面子的问题。
是，
但是当我看完 psychiatrist 之后，他问我我吃不吃药，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治疗，我知道现在的药的这个副作用没有那么大，我说我愿意吃药。就是那个时间我要告诉师母，但是我也不敢用我的口，我就是 text message 他。
wow。
我说你不要太担心，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作文了。他那边可能他是不是有另外那个女人呢？
哎呀，现在讲的这么轻松，但我相信当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就告诉他，他很 calm， 他也只有一个担忧，他说可不可以不需要。
他虽然平静的，但是他其实对这个药物很怕有药物的副作用。
因为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姐姐也是曾经有忧郁症的，因为这个情况自杀死亡的，所以他明白。但是当时已经很长时间之前，那时的药其实真的很多的副作用。
是的，
但是当时我就说我做过一些 research， 我接受吃药，所以我就开始吃药，所以这就是那一个过程。对，
那14年到现在已经是11年的时间了。
17年，
8年，
8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你开始治疗、面对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是花了多长的时间才不吃药了？
我还在吃药，我还吃药。
现在目前还在吃。
现在还吃药，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吃药，我也感恩，我吃的药其实很感恩的，因为很多的忧郁症的病人，他们要 match 哪一个药，过程里面很痛苦，因为有不同的副作用，才能 match 哪一种药，但是我一次哪一种， 到现在我都是那一个药，我没有试过其他药，一开始尝试就中了，就是那一个药。
所以吃完药立刻就有好转了。
对，当然这个是感恩的，但是当时我也是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好像吃这个 happy pills， 我觉得吃药没问题，我除了吃药之外我什么其他都没有配合，我教会的侍奉冲得更厉害，做得更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药吃吗，没问题啊，我就做得更多，再拼得更厉害。还有当时教会的人士也有其他的问题，就到大概我吃药半年之后，也是当时我爸爸癌症在香港流离的时间，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我就在二发
第二次的忧郁症。那一次是不是更加的严重了？
那次就很严重了。那次的严重的情况，医生说我的 psychiatrist， 我的 family doctor， 我的家人，我的教会全都说你要停下来，你要收拾，你不能。
那一个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说你第二次再触发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又有自杀倾向呢，还是说极度的情绪的 up and down？
这个装下去的那个情况我跳不出来，一直在这个心愿里面我出不来，
下沉。
对，其实我需要的就是在不同的情况去陪我，要休息，我要去看 counselor， 运动等等我都没有做，那半年反而我冲得更厉害，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就不能了。还有我开始有 panic attack， 我讲到想讲台，其实每一期都是神的恩典，我流汗，我心跳得很厉害。之后我走下讲台的时候，我不能在会众当中，我要回到我的 office 里面，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不能面对太多的人。就这些情况出来已经发现很严重。当时我就停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做这个 counseling， 不同的 counseling， 开始做运动，休息这个情况。
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我是